好，咱们再讲一会儿啊。前边儿讲到这个贝克莱，是一个唯心主义讲得非常彻底的人。他的可取之处就是他完全否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时代性可靠性。他认为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要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就是你的主观是这么一个感觉。你根本就没看到任何真实的东西。这个他这个观点呢，我们用他说的一段故事吧，来这个表达一下。他呢在书里头啊，他编了俩人，一个叫费罗诺斯，一个叫海拉斯。他让他俩辩论。海拉斯呢，他就认为啊，世界上存在有一种谁也不感知，不在任何人心中的房子，就是意思就是世界上就客观存在一个房子，你谁也不知道这儿有一个房子，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就客观存在。不过他举的这个例子不好，因为房子呀不可能有谁也不感知的房子，你房子得有人盖吧，是吧？所以他举的例子不好。他可以说你在山里头有一块谁也不感知不在任何人心中的石头，这是有可能的，就是没有人见过那块石头。费罗诺斯反驳说什么呀，你看他这句话啊，这房子就是你说的那个没有任何人不在任何人心中的房子啊，就在海拉斯心中，就在你的心中。反驳得非常好，上节课我好像讲到这句话了，这句话反驳得非常好。你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个东西在哪儿啊？就在你说这个话的人的脑袋里。这话说得太准确了，如果没有一个人去说世界上存在一个心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连这个概念都出不来，连这句话都出不来，连这个思想都没有。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世界上客观存在着物质，这纯粹是一个人们的妄想，人们的这个判断。所以说，我早就说过，唯物主义啊，实际上是最武断的，最不讲理的。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哲学家的话。唯物主义是最武断的，为什么呀？他说有一种任何人不知道的东西存在。你这话都是悖论，谁都不知道那东西，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的存在啊？这不是胡说八道，这个话是成立不了的。说世界上存在一种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的东西，它独立于意识之外，你怎么能在你意识之内说它呢？判断它呢？它独立于意识之外，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出来的全在什么呀？你意识之内。你都在你意识之内的东西，你仅凭一句话说有一个我肯定知道跟我意识没关系的一个东西存在，你这不是一个就是武断的胡说八道吗？你说话当然你随便说，随便说你也不能说我就能肯定在我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东西，你怎么肯定？你用什么证明？是不是？这可笑得很。你如果说我看见了，我摸着了什么也还可以，看不见摸不着，任何证据没有，然后就是一句话，就是 客观物质世界就是不依赖于我们什么意识独立客观存在的，这不是武断吗？所以唯物主义是最武断的，哎，它还不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人家没建立个心吧，人家还有一个合理的逻辑证明，就是什么呢？哎，我思。他说我们现在在说话，这你不能否认吧？我既然在说话，我这就有一个会说话的一个东西存在，这个逻辑是铁定的。你如果说没有一个会想会说话的东西存在，你就不会想不会说话，说不出话的，这个逻辑是很准确的。所以唯心主义啊比唯物主义啊要讲点理，哎，人家只要讲这个理，哎，我思故我在。这个笛卡尔这么聪明的人，他也是跳不出这个，他应该说什么呀？我思故思在。哎，要再准确点，就是思故思在。哎，我在这思想，思想那什么在啊？我肯定这个思考这个活动在，有这个思考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哎，推想，但是呢，他说我思故我在，你见到那我了，我什么样啊？这就是一个，就是人们执着我执着的那个，我们不是说吗？你即使第六意识不思考的时候，那个下意识、潜意识还在那执着有我了。所以这个有我这个执着太那个习惯了，太这个就是成了那个。就是不证自明不加思索的，哎，不讲理的，就是我，就是有我，那是你前生无数的熏习给搞成那个观念了。所以笛卡连这个，当然他不学佛学他是认识不到了，哎，他就觉得这很自然的，就我思故我在。实际上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思，你想象的那我不可能对，因为你没证到它。所以就是说世间人呢，他的界限就在哪儿啊？他可以准确的说明面前的东西，他可以说得很准确，但是他你不要去猜那个真实的东西，你绝对猜不到，你除非见到他，然后你才能对人用不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它，但是你描述的是叫有依据的，就跟那个佛说的话是叫那个世间人叫无体随情讲，世间人都是没见到任何真实，但是他就说世间有这个有那个，全是没有体，但是呢随情，随着大家我们共许说，哎，大家都说物质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就都说物质，哎，都这么就是大家共同约定，能生活就行了。为什么能生活呢？你大家共同约定就能生活，就跟我说，象棋，只要你大伙约定了，他就能玩。西方有国际象棋，中国有自己的中国象棋，哎，中国还有围棋，你。究竟是画几条横线几条竖线，是用什么棋子，这个棋子走是马什么马走日向飞田，你自己随便规定，五子棋都可以玩。就是说你人呢，只要大家都一致了共许说咱们这样玩，那就可以玩起来。哎，那就是事业。我们人现在追求的所有的事业，就是我们大家共许的事业，我们在这追求。比如说现在大家说钱最重要，钱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大家共许的一个东西。哎，我们说这个钱，哎，我们规定这个东西能换别的东西，行了。实际上那个钱是个什么呢？就是一张废纸。哎，就是但你当那个你当你擦东西都擦不了。哎，但是只要大家共许说这个东西它能换东西，行了。这个东西就变成最重要的， 我们人类社会全是在建筑在这个共许基础上。你说这个东西没有没关系，我们俩说有就能做成买卖。我们大伙都说这个都有，哎，那就能买卖。所以这个世间人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啊，就是他有可能准确的描述面前的事情，他看到什么了。现在人们比较准确的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个东西啊，跟梦一样的东西，哎，跟做梦是一样的，这就是看得很准确了。但是呢，他绝对猜不到真实是什么。这是贝克莱，贝克莱是唯物主义很头疼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唯心论呢，分析得非常精密，表达的他25、26岁就写出来，他那个重要著作就出来了，就是恨他恨得不得了，但是你就反驳不了他。哎，你看就这个辩论，你怎么反驳？海拉斯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房子，那个费罗诺斯就说这房子就在你心中，说得非常准确。他绝对不会在别人心中，因为别人没你这个想法，对吧？你说的，你想的那房子，只能在你心中。哎，除了那个，你就是一句话，你就是一句话，你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地方有一个谁也不敢知的房子。是不是啊？就跟那个。最近又看一个，那现在那个网上录像非常多，他就说，不是你在房子里，而是房子在你心中，明白不啦？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法呀，实际上都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感觉。这些话你都这个仔细琢磨琢磨。你慢慢的呀，你就越来越接近佛说的境界，就是你就接近这个佛说的真理了，你就不会为那些傻乎乎的一些想法去那个烦恼去费劲了，你就有可能达到超越，甚至超越像那个狄奥根尼亚那种，那个就是亚历山大王都认为他是。整个希腊最酷的人，哎，最自由的人，最境界最高的人，你绝对你可以超过他，因为他还至少他是什么呢？他不知道真实啊，他知道面前是虚妄，但是他还只能在虚妄里头怎么样啊？好像他比别人高明一点，是吧？你辩论过别人，你牛，你瞧不起国王。那算什么呀？跟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你对这些愚痴的人，你能显出你高明来，但是你有什么用啊？关键是没用，是不是啊？你不知道怎么见真实的方法，你一辈子、下辈子你还得轮回，哎，你就是永远知道这个是虚妄，你还是没有出路。世间虚无主义是很盛行的，很多人觉得这生活就没意思，这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用啊？都是一些烦恼，所以这个找不到佛法之前呐，这人呐没希望，就只能在这个就是虚妄当中，大家互相比较，哎，我比你虚妄少一点，我比你聪明一点。像诸葛亮，中国人是最聪明，最聪明就聪明在比我们一般人聪明一点，高明一点，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他还不如这个认识到面前是虚妄的这些人高明。所以这个人的智慧啊，你看分层次能分多少啊？到最聪明的人，他也不如这个知道世间是虚妄的人聪明。幽默， 休谟这是十八世纪更晚了。休谟是以怀疑论著名，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就直接用他的一句话吧。你看最后一句话啊，说除了在这个宇宙中产生出来的观念以外，我们再没有任何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一些观念，就知道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是那个辩中辩论说的，虚妄分别有。辩中辩论啊，叫非真实能辩记者，三界心心所法，是吧？哎，就是说虚妄分别是三界心心所，他比不了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颂的呀，说的是什么呢？三界心心所是实际存在的。他说这个实际存在的心心所，他在干什么呀？他在虚妄分别，他在分别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认为存在。这是我们描写我们众生心真实状态的。哎，他这个认识不到这个，但是他能认识到说我们所分别出来的都是虚妄，这已经很了不起了。那我们就看一句长的啊，心中除了知觉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存在。那就是说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除了你的主观感觉，我们心里头没有其他东西了，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而一切观念又都是由心中先前存在的某种东西得来的。心里头先前存在什么呀？就是记忆嘛。哎，一切观念都是你那个记忆弄出来的。因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想象或形成与观念和印象有种类差别的任何事物的观念。一句话，你就除了知觉就是观念。实际上他这个观念是包括知觉的。哎，你除了观念之后，你没有跟这个不一样的任何观念都出不来，就是不是观念的观念，就是其他事物的观念。你比如说我们说有五蕴十八界什么，你就是这一套，除了五蕴你想出第六蕴来都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我们无始以来就是知道这些观念，你再想不出来任何其他事物。你比如说六蕴，或者说我们现在有五个知觉，你绝对创造不出第六种知觉来。是有人说不是有第六感觉吗？第六感觉是什么呀？是第六意识的限量感觉，实际上是比呀。哎，是第六意识的限量感觉，就是它不是看到的听到的，它是感觉到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啊分不清，因为对第六感觉我们那个，实际上很多第六感觉是什么呀？是触觉。你比如说走到这个地方觉得瘆得慌，觉得这个不妙，觉得不舒服，哎，这些我们叫第六感觉，实际上这是触觉，身体的感觉，还不是那个意识。哎，真正意识的直觉也有。哎，我们现在对我们人对心的研究还这个差得很远。总之你看这些人呢，一路下来把这个巴门尼德开始的这个，就是说我们面前是幻觉是虚妄的这个思想啊，越来发展越精密。咱们再往后看啊，这是休谟。康德，我们就这找他的核心思想说啊，康德就发展到什么情况下呢？他就发展到啊，说这个我们这一切都是幻象， 引起这个幻象的那个东西，它叫物自体，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引起我们的现象。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可知，就是人呐，没有能力知道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的自体，它本身是什么，我们感知不到。这描写也是很准确的。哎，他只不过这个他就比较聪明，往后受科学的影响，人们越来越精密，他就不再去猜了。你像那个巴门尼德，他说那个存在，他说那个存在啊，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就是你想到了，那个就是它，它叫思想即是存在。哎，因为他也知道你不可能一个概念产生现象，是吧？那一定是个实在的东西。但是他认为什么呢？他又看不到，他就说那个实在的东西就是我们想到的那个东西。哎，然后就描写，就是说那个东西是一个大实心球体，哎，什么一通描写，创造性很伟大，但是呢，人们越来越这个准确，到康德这儿就直接说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它引起我们的现象，就已经非常准确了。这个提一下，这些人呢，很多人都对芝诺悖论呢试图给予回答，哎，这个，但是呢，很多人回答，大部分人回答都是错的，就是他就觉得这好回答，哎，就跟我说那个谁提奥根尼就出那个洋相，他的学生就问他说你怎么回答芝诺悖论呢？他就腾腾腾的就走了几步，他说这就是回答，哎，就证明他虽然这个玩世不恭哈，叫犬儒主义，这个，但是呢，他思维还是不严密。为什么他跨几步他这回答不对呢？我们说过这个，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他在逻辑上他想，逻辑上驳不倒，是吧？你那个无限可分，就是无数个点，无数个，你人不可能通过无数个点，哎，这个矛盾你是解决不了的。然后他就说，我直接就赶上了，我就直接赶上，就用事实说明。他忘了一个什么呢？你认为面前有事实就是错了，就违反了人家的那个前提。人家前提，人家芝诺为什么编这个？人家芝诺就说，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东西是错的，你说这个有东西你就要出洋相，所以人家说你有距离你就会出这个洋相。哎，你用这个事实说明追上了根本没有用，那个芝诺根本不承认你这个有这个事实，你根本证明不了有这个距离。哎，你证明不了有乌龟有阿基里斯，一般人都不接受这个，所以他看不懂那个芝诺悖论。哎，他忘了人家的前提，人家是用他的错误的理论来出错误的洋相。错误的理论是什么呀？就是说世间存在空间存在时间。哎，换句话直接说就是什么呢？芝诺悖论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人说有空间有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在理论上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不能成立的。哎，不能成立在哪儿呢？我们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说空间跟时间都可以无穷的往下分，就是可以分成无数个最小单位的话，你这个最小单位一定不能等于零，因为等于零就不是最小单位了，组不成时间也组不成空间。你不能等于零，它就是有长度， 有长度就必然可分，你这个分是永远分不完的，就是说你那个叫无穷小，是吧？无穷小，如果你承认无穷小，你任何公式得不出结果来，因为它有一个无穷小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那个无穷小是多少，但是它又要用这个来解决问题。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把这个无穷小给去掉了，他就不算了。哎，所以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就是包括什么所有人类的理论，最根本的矛盾就存在在这儿。就是说，如果按你这个理论是东西是无限可分的，你这个东西啊就不能认识它，就不能拿它来解决问题。就不能拿它来成立理论，但是你又要说，我有长度，又要成立这个长度，你拿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就是那个最小单位是不可能存在的，你拿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来组成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就这个矛盾。整个我们人认为世间有，它那个核心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下康德的回答啊，所以这个很少有人正确回答。你看康德是怎么回答的啊？康德说呀，芝诺悖论的反映出来的这些矛盾呢，其实是人类时空观念中固有的。你看他认识到了，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时间跟空间的观念呀，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其实都不是真实的。换句话说，时间空间只是我们人脑子里的一个什么呀？为了我们好思考理解这个世界的方便，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模型。我们把我们的认识都放在这模型里，这个模型存在在哪儿啊？就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们现在人呢，都认为它是客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任何人都不感知那个时间也在那走，那个空间也在那存在，对。所以你看学这些呀，都是在讲这么一个道理，时间和空间并非事物的属性，而是我们感知事物方式的
抽
属性。
象。
说的多好，时空啊，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事物，它有时间空间，而是我们感知事物方式的属性，就是我们要感知事物，我们来感知事物跟认识事物，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就是要用时空这种属性来认识，哎，我们认识什么东西都要放在我们的空间，放在我们时间里头，我们才能够认识。这是我们的方式。要是不让我们有时间跟空间的观念，我们人就一点儿都思考不了，就一点儿动不了。你只要一思考，你说先后时间，你这就是，你就得建立在时间坐标系上。你只要思考一个东西，你随便什么东西，你都得把它放在哪儿啊？放在一个空间里，或者是说你都得想一个形状，哎，一个场也是空间嘛。他们不过是我们感知的形式而已。只是我们一个工具，是我们的头脑把时间和空间强加给了客观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把时间和空间强加给了咱们大脑。也就是说，时空概念是我们创造的一种认识方式，我们强加给说， 那个客观世界就是有时间有空间。他说不是那样，哎，不是那样的，客观世界没有时间空间，不是客观世界有空间，时间空间我们必须这样认识，而是我们只能用时间空间去认识客观世界。所以他认为有客观世界，就是那个物自体，就是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这个认识也是对的。你不可能说没有一个引起我们感觉的东西，我们感觉就出来了，这个逻辑也说不通嘛。一定有一个引起的。但是呢，康德受科学影响比较老实，他18世纪了嘛，他就说这个物自体啊，我们是不可知的，哎，老老实实。所以越往后啊，越准确了。从智诺悖论中，康德看到了对无穷的理解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就是我们人的脑子呀不是万能的，我们人的脑子实际上理解不了这个无穷概念，就是无穷是什么样我们想象不出来。你比如说让你想象一条线是没头没尾的，你能想象吗？你想，你只能想象一个有头有尾的线，你想象不出无穷什么来。人的脑子没有那个能力了。你就是想，我想这个线往两头伸，你永远有两头，对不对啊？你人就想不出那个无穷是什么样的。只要我们试图去思考这一问题，无论是无穷大还是无穷小，都会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谁那个智诺悖论呢，实际上抓的就是这个，就是无穷大无穷小的矛盾嘛。你要是认为这个距离无限可分，那它就可以分无数点，哎，无数点呢，你就不可能那个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无数点。所以他就是把这个人类的这个认为有时空的这个妄想，为了说明它是妄想，他用一个很大家都能明白的景象，哎，一个故事，给你把这个矛盾呢尖锐的摆在你的面前。哎，你如果认为距离无限可分，那阿基里斯就追不上乌龟，这是按你的理论说的。你去搏吧，你搏不了就证明什么呢？你又觉得不对，你又觉得阿基里斯应该能追上乌龟，可是你的理论呢又说他追不上，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自相矛盾，芝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别那个傻了，非守着一个那个傻乎乎的那个洋相的东西，非要说那是真实的。芝诺是这个意思。可是人类呢就这么愚痴，我即使说不通，哎，我也认为这个那个谁能追上，这就变成什么？变成不讲理了吗？实际上根源在哪儿啊？他把梦中当真实，这是最最重要的根源。所以说理解不了智诺悖论的关键是什么呢？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了他也不信，说面前的东西是一个梦，是根本不存在的。你如果他相信了这一点，他连智诺悖论他都不看了，就你面前是梦，你还知道什么里头有没有真实？那肯定全是错的嘛，你就不用管他错在哪儿，错多少，全错。哎，他追上乌龟，不对，他追不上也不对，追不上也是妄想，因为那个那不是芝诺的意思，追不上也不是芝诺的意思，追不上是芝诺按照你们的理论说他就应该是追不上， 芝诺是根本就什么都不承认你的，啊，你证明他追上就对着，都是胡扯。后边就要讲到这个，这是18世纪了，后边就要讲到这个现代的，现代啊发展非常快，就尤其是到上个世纪20世纪，整个哲学都发展到了我们叫语言分析哲学，哲学发展，你看前边哲学研究什么呀？世界是什么组成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还在那儿，当然现在这个还是主流，就是现在是这个叫世界人们的主流。你看现在的科学家、物理学家还在找基本粒子、大对撞机。啊，我们前一段发现上帝粒子了，这一下我们那个模型就能成立了，我们找到了世界的秘密，找到了世界的结构，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这62种基本粒子组成的哈，我们好像找到真理了。你根本就甭去看它，因为什么呢？这个基本粒子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就是用芝诺悖论说的那个，你这基本粒子能不能分？能分它就不叫基本粒子，就不是组成世界的最基本单位。你能分就往下分，你分到，除非分到零，它才不能分。可是分到零就没用了，你分不到零，它就能分。你就找不着那个基本粒子，就不存在那个东西，不可能存在。所以这个基本就是一个无穷小，这就叫无穷小悖论。这个东西理论上是又是应该存在的，实际上又是不可能存在的。拿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做你的整个理论的基础。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个整个世界现在还是这个基主要路的，但是呢，世界的一部分智者，这一部分智者呢，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多。从巴门捷德开始，几个人坚持他、理解他，慢慢越来越多，慢慢越来越发展他这个理论，慢慢越来表述越准确。我们说的到康德就已经相当准确了。面前就是我们一些观念、想法，那个引起我们观念的东西，我们不可知，这已经很准确了，比前边那些妄想说描写真实什么，他已经不描写了。到20世纪发展到什么呢？就是发现我们知道的东西，这个就是又深入了。既然我们知道的都是主观感觉，都是我们的观念，那这个我们研究什么呀？我们只能研究这个观念。我们的观念呢，可以用一个话概括成语言，就是说你任何观念你都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嘛。所以呢，我们的哲学就去研究语言，多准确。就是说，实际上古代哲学在研究什么呀？就是在研究语言。你像那个原子说，那个谁，那个巴门尼德的那个大圆球，那个大圆球你见过吗？没见过。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语言。包括那个说水组成的世界，火组成的世界，不都是语言吗？你连水跟火都没见过，都是一样。实际上，从一开始，我们的人呐，就是在研究语言，哲学就是在研究语言。但是人们自己没意识到，他不知道这里头有逻辑错误。他说我在研究水，实际上他是在研究语言，研究观念。到现在呢，越搞越精确，越搞越精确，所以现在呢。人们说准确了， 说实际上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就是人怎么说，哎，人说这个话，就说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就是研究语言。到高峰了，到顶峰了，哎，说的很准确了。然后我说那个现象学，现象学是在里头是非常先进的，它就是什么呢？那句话大家记住，那是一个诗人的话，一句说：“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诗人都知道，你可见这个哲学概念已经多普及了。哎，大家都是语言分析，那个语言分析你去看，当然我们不必去看，因为那都是他找不到真理，找不到那个正确方向。哎，他只能说对认识虚妄是虚妄，哎，能够认识得越来越确切，哎，确定这是虚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用费那劲儿了。但是呢，用这个道理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到了现象学，已经非常接近真理，非常接近唯识了，但是呢。他突不破，就是不知道怎么，他叫本质直观，他怎么直接看到本质？他都认为那本质是意识，怎么直接看到这个心，看到意识？找不到方法。我说那个耿宁，一个瑞士人，现象学一个大师，哎，跑到中国。学汉语，学唯识，想看佛教是怎么证到的三界唯有心。但是你想，我们中国人那么多和尚一辈子研究唯识，都没有找到真正唯识的意思。玄奘法师是学的最好的，但是玄奘法师呢？一生的功夫都用在了译经论上，而且他译的是最重要的经论，这当然比他的解说那当然重要的多了。你佛说嘛，菩萨说，所以他这个工作都没完成，只译出来他取回来的经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他没有给我们的讲解。佛经是说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没人能看懂。所以到后边的人呐，没人能看懂，哎，很难看懂。所以到今天也是，我们学唯识很难学懂。说起来，大概路子就是这么路子。我们对哲学史的回顾就这么结束吧。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世间上的智者，这是顶级智者，哎，在探索真理的过程当中呢。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接近为师。你如果能够学好这些人的著作呀，说面前是虚妄都没有一点问题。现在这些人应该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现在你看那个电影都那么普遍了，黑客帝国，那简直就是一个佛教版。面前是梦，这已经在理论界已经很，没有人反驳了。现在就卡在什么呢？怎么从梦中醒来？实际上，我们学了唯识，我们知道很简单，因为什么呢？人们都认为，好家伙，这山河大地，这怎么整啊？怎么粉碎啊？根本不存在，用不着你去粉碎，你那是受那个唯物主义骗了。怎么醒来？很简单，你就知道这是梦，你就老说这是梦，你就能醒。就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闻思修，佛法正见。佛说空，你就知道什么是空。佛说无，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无。一切如梦幻泡影，为什么如梦幻泡影？ 你就深刻的理解它，就学习它。所有你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记忆，都是什么呀？都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净种子、法身种子。你以后成佛，就是靠这些种子积累起来的。当然不能靠你误解佛法的种子，说空不是没有，这不帮助你从梦中醒来。你认为面前还是有，你永远从梦中醒不来，因为你有，你就根本不想空它嘛。有的东西你怎么可能空掉呢？你就不可能照见五蕴皆空，你不可能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你得真相信这是梦才能远离。远离方法很简单，再说一遍，就是你知道这是梦，你熏习这个这是梦的思想，这些记忆把你那个知道这是真实的记忆，它的力量达到了十分之一的时候，你就正出地，就从梦中醒来了。达到20%的时候，你就证二谛。哎，当然到这个出谛之后呢，那个熏习的效率就跟我们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限量制，什么都是限量制。那个熏习换到20%-30%，那个不用你考虑。哎，所以呢，我们的功夫就下在什么呢？在证出谛之前干什么？闻思修佛法，证见。你从梦中醒来就是必然的，哎，那就是个早晚的事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